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江湖万事兴，夫妻关系、子女教导、婆媳关系，哪一环出了纰漏，都影响和谐。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欢迎收听《婚姻与家庭》。大家听到“婚姻”这个词，你会想着点哪来？有人爱婚姻和相爱联系在一起，有人则是联想起婚礼。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婚姻法，婚姻法还规定了年龄、亲属、财产、离婚等等这些的条件。那么这些法律呢，令有些人是有帮助呢，然而婚姻的观念却非出自于人。那么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神创造了陆地、海洋、太阳、月亮和动植物，还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然后又用婚姻使他们联合在一起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用圣经来给婚姻和家庭下的定义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公开的伪善，表明对彼此的忠诚，至死不渝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，意味着起一个新家庭的开始。那么八岁的起往往的出生或者是收养，家庭也随之在成长。有的家庭大，但有的家庭可能就只有两个人。那么咋个来定义哪样是婚姻和家庭呢？上计划了婚姻和家庭，是指在各个历史的阶段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础。那么今天婚姻和家庭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当中都随处可见，但是家庭却常常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在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些分享当中呢，我们也求神用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都蒙受祝福。那么为哪样我们会认为婚姻和家庭在全世界都存在呢？神所计划的婚姻是一个男人只娶一个妻子。不同的文化主要存在在两种婚姻，第一种是一夫一妻制，另一种是多配偶制，也就是说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制。在旧约当中，雅各虽然娶了利亚和拉结两姐妹，但是雅各真正只想娶呢只是拉结。希望雅各娶两个太太呢，是白偶像好欺骗人的老板。那么接下来又咋个定义哪样是一夫一妻制或多配偶制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一夫一妻是神的计划。那么神也在第一个家庭，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当中，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心意。圣经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圣经并没说配偶们帮助他或者是与妻子结合，神的计划一直都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结合。杀人法拉曼是圣经中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人。我们也可以从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当中看到神设立一夫一妻的计划。神渴望以色列像是他的一个忠诚的妻子。旧约的先知 警察提醒以色列人要对神忠诚。胡西阿也指出，神只有以色列这么一个旗帜，一如以色列只有耶和华一个丈夫。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当中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一个旗帜的强调。以色列的君王通常也倒不止一个旗帜，这种属肉体的行为又违背神的原则。因为神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里面定立了一个标准。事实上，所罗门妻子众多，暂时导致以色列对神不忠的一个祸根。这些妻子们导致所罗门的心开始沉迷偶像，随即整个民族都跟着所罗门走上了属灵淫乱的这个道路。那么，如果一夫一妻是神的计划，如何解释旧约中多妻的现象呢？使徒保罗支持神的一妻制度，指出基督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同样，寡妇想要得到支持，也只能仅嫁过一个丈夫。耶稣明确的指出，神的计划是一个男人只娶一个妻子。那起初造人呢，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这就说的是妻子，不是妻子们。那么两人成为一体。新约也同样的告诉我们，耶稣将只娶一个新妇，就是教会。
圣经都是神所漠视呢？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正，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？要使属神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
人间，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
两只耳朵一张嘴，你来说吗？我来听，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。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。鸭子妹你好。
嗯，好。
在教会内部经常会听到一些信徒的抱怨啊，这些都是关于教会管理上面的问题。
嗯
嗯，给他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嗯，其实教会内部的问题真的很多，都是人的问题，因为有人就有问题嘛。
嗯，
这个是真的存在的。首先我教导大家呢，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有问题了嘛，我觉得我们好多事情了嘛，不要瞎人说，因为人和人之间了嘛，真的会霸道的。他听见这个信息哈，比如说牧师咋个咋个咋个，本来他对牧师很敬佩呢，
嗯，
听到你下这个说的哈，他就给咱牧师那个心机肚里好就打打折扣。
嗯，
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认得就行了，不要给他外瞎外传，因为真的我们的舌头真的是最糟糕的，好好的喜欢给夹克。
嗯，
还有喜欢打听秘密，抽屉就会利用这个好奇心，你越不跟他家里越给打听，他越会。嗯， 来猜测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管理好我们的舌头，作为一个智慧的人，如果一个教会发生这种问题啊，有诋毁牧师的行为了吗？你受洗了吗？不管那个牧师是真有这个问题还是听大家来说的问题，你得为他祷告。因为牧师也是人，你不能给他看得很神话，是人他就肯定就会有问题。如果他突然好走偏的那上了，我们看到了嘎，我们就尽心竭力的为他祷告，不要这个事情说开的，因为这个真的不容易善。像这个大卫就做得非常好，我觉得我最敬佩那就是像那孩子他把他那个杀的也好了嘛嘎。
嗯，
没，我觉得他讲你不敬畏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哎，这句话真的我觉得太好了。真的牧师也是耶和华受膏的人，我们有哪权柄可指责他？没得。其实我们只要明白上帝这个属灵的原则，我们不敢去指责牧师。牧师做错了，不管他做的再咋个糟糕，有神管理，不需要我们去管他，不需要我们去传他，也不需要我们去责备，我们没得权利责备他。我们唯一一点就能为他祷告。我在服侍当中，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了嘛，真的都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，都是来那样帮助牧师，
嗯，
尽量的帮助他。不管他做的对或错，明明让他错了还帮助他，人家是呢，因为管理者善会警告他呢，我们肯定是帮助他，帮助他呢为他祷告，把他拉回来走向正确的方向。
嗯，那在建设团队那方面有些什么方向呢？
在建设团队，我就觉得这个团队了嘛，真的需要是彼此相爱，彼此包容。因为团队真的是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呢，大家只能是首先跟这个善法的第一位才行，而不是每一个人之间说的小巴拉个弄起来的，这个都不符合善的旨意。我们一心一意做事情，只有个目标为善。大家如果奔着这个目标做得非常好了，然后大家呢能够彼此呢在底下之下，我的团队是分成小组，每个小组差不多七个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有30多个人，就是管理不过来了嘛。反正小组非常的好，就是你有哪个问题，你交给你的小组来祷告，小组彼此之间做这个的祷告，这个建立的非常快。反正3个小组，我们是想这么做呢，大家能够一起，有生活中的事情都会打电话给他，打电话给哪个啊？我要带到啊，大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还有嘛，就是有时候就大家一起一个爱宴了嘛。大家每个人采一个菜，大家一起吃分享好子，这个星期怎么样啊，给哪需要帮助呢？发展在这个团队当中就很喜乐，就觉得呀，大家都关心我，他就愿意来这个团队，而不是说每个人做事情就果然回家的种。
对呢、嗯、小面的团其实很重要呢。
嗯嗯
嗯, 嗯，但是我看见有一些在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好像已经搞了，自己已经是个基督徒了，就担得起上上的再次来了，他也不继续追求了。
嗯，其实像从这个假期，我好自己假期，又会有个姊妹写信给我，他看了我们那个福音话剧《天堂门外》，他写了封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姐啊，真的我太感恩神了，还好我今天不是站在天堂的门外，我站在天堂门外那一分钟，我要咋给神个交代给他家？因为真的我们要跨进天堂的好子是要跟神交战的。”我们就会心想，会讲哦，我到底为神做了些什么事情？在那一分钟，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在那不要自满，在那个是超低过我们的很多的不好的东西，觉得我们都已经够老满足了。其实真的不满足，我们要扩充我们的眼界，看得更远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工需要我们去做去，真的太多了，还有太多灵魂等着我们要救去。确实也是，不是单单的想得起哦，今天我已经是传道人，我是牧师。我已经是带领小组的小组长了，我就止步不前了嘛。其实我们要真的是赢得很多大的挑战，不单单是自己，不单单是自己的灵命，还有团队当中的施工各方面，很多很多。真的，只要你愿意付出，我觉得神会开启你在哪一个施工去做去。你多多的祷告，祷告求神指引你的方向，因为很多事情。像圣经当中，主啊，我为你做这做那，对，神说我不认识你。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人在做，做半天自己又辛苦，我们妈好好的来祷告，祷告求神，然后我到底要在哪一个上上台？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服侍已经没得哪突破了，我们再回到圣经来，再亲近神，神啊，我服侍太苦干了，你可是还让我做这个事？如果没让你重新让我开一个事工。如果我要在这个事工当中要做得更好，你再给我新的话，以后就给我再很多装备， 我来栽种的刚好，真的要常常认为自己的施工做的不是很好，三菜三个我们干当的事情才教过我们，
才会那一点点的进步起来呢。
对，
彩云之南，我心的方向，孔雀飞去，回忆悠长。玉龙雪山，闪耀着银光，秀色丽江，人在路上。彩云之南，归去的地方，往事芬芳，随风飘扬。蝴蝶泉边，歌声在流淌，泸沽湖旁，心在荡漾。
若转的全世界，配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跟着心里赞美的节奏，
山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，根基定立在土上，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，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，富裕之骨经久不衰。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。
听众朋友，我是文恩弟兄，今天开设我们来读福格森写作的《磐石之上》这本书。这本书针对基督徒的需要，帮助信徒将属灵的经验建立在稳固的真理根基上，是今天信徒所渴求以教育知识和个人经验相结合的属灵供应。信徒对教育性书籍的需求好像潮水一般时起时落，曾几何时从书店中、讲台上还有种种别的途径里，信徒可随时大量地获得有关教育方面的教导。结果这种单侧重教育知识的现象，只促成了信徒对实际属灵经验的渴求。于是过了不久，另一种风气又形成了，国内有关属灵经验的书籍又充斥了市场，基督徒似乎难以在知识和经验两者间抓到一个平衡点。实际上，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张三角凳，第一条腿是神的道，就是教义；第二条腿是信徒的个人经历；最后一条是属灵生命的实践，也就是对顺服真道的操练。如果想在灵城路上站立得稳，这三根支柱缺一不可。然而近年来，不少信徒的灵命并没有全面的具备这三方面，他们不只是注重教义，有的时候也想讲求个人经验，当然也想讲求熟人的操练。但是三者健全、三者具备呢，满有基督生量的信徒还是少之又少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基督徒灵命的失衡带来了一个矛盾现象，就是我们越他遵从圣灵引导，就越发叫圣灵担忧。叫嚷的声音虽然大，但是很少有生命或能力的彰显。要纠正时下这种病态现象，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圣经有关真生命的源头、真生命的本质以及外在的表现这些基本的教导上。这个就是福格森博士写这本书的主旨所在。《磐石之上》这本书源于圣经本身，作者以他纯净熟练的文笔和精辟的解概，把一些耳熟能详的经文以崭新的面貌带给读者，当人读的时候啊，耳目一新，从来就像没有读过一样有新鲜感。更难得的是，福博士的神学教导啊，是以实践为出发点，以独到的透析力和丰富的智慧，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在一般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。有人就指出，主耶稣要彼得喂养他的羊，不是他的长颈鹿。福博士啊，就是把这种高深的理论从空中拉下来，用最简单明了的话阐明给我们每个人。不但初学圣道的信徒会从中获得益处，就是主的老羊，就是那些又老又倔强的老羊，也能够从这本书中得着造就。说不定啊，他们会变得柔软一些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这本书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接着读，下次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。主耶稣，我仰望你，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。耶稣，我荣耀你，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。荣耀。